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6号星期一，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碰到了不少听我们节目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高兴的见到您，也感谢呢您对希望之声以及高杰的信任。在现场呢参加了来自于纽约人寿和他们高阶理财顾问的这些专家，现场的回答呢非常的精彩。他们呢也是在最快的时间把税法的一些变化以及呢在自己理财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现场呢向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问答过程当中也看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相当具备的知识，所以呢也激励着高杰以后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传递呢更快的一些讯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呢您有一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那高杰呢都可以找专家呢在节目当中一点一点的呢向大家去分享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在这儿呢也有不少听众啊在现场的问过我，就是希望之声的捐车和二手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说那是不是就是都是属于捐车？不是啊，我们呢捐车是非盈利机构，这是不仅是捐车了，你也可以捐一些什么艺术品呐、奢侈品呐，都可以捐给我们。有两种情况，如果现在呢美国的法律规定，你捐给非盈利机构的东西呢要按照市场啊，就是 market value， 你卖出去，比如捐我们车，我卖到市场上卖了是3000块还是卖了2000块，按这个呢就可以去抵税啊。以前不用，但是后来呢改了，以前呢就是我们评估一下你这个车值20000，那就值20000，就是个评估啊，但它就没有那么的严格，现在必须是卖出去之后真正实现了交易之后的价格才能够抵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车在我们非盈利组织我们用了它没有马上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估价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价值啊。这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捐车。那么二手车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收购二手车这是一个比较薄的利润，我们是非盈利机构，你可以把车，我们收二手车，然后我们会委托另外的车行帮助我们把这个车呢再卖出去。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听众，说实话我们非常感谢他，他呢想帮助我们，但他的自己的经济条件呢比较有限，所以呢他愿意呢把这车卖给我们，比别的人可能稍稍便宜一点，他也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华人哈，那真的是也不容易，打拼也不容易，他真的不想捐，他只想呢卖这台车哈，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呢我们就开展了这样的一种机会，就是我们也收购二手车，一样的二手车你卖给谁都是卖哈，那你呢愿意卖给希望之声，那对我们呢其实就是一种支持。我们给您收购的呢也都是按照市场的这样的价格哈，去公正的进行去收购，那然后我们把它打理后呢转手再去请其他的这个车行把它卖出去之后呢就会实现一个微薄的利润啊。这就是我们的捐车和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儿呢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无论呢您捐我们车捐我们款，还是呢把二手车哈让我们希望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收购，都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这儿呢再一次谢谢 Fremont 的那位女士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很多人呢都很低调，但是我们看到了您的车呢就停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前边，真的很新啊。高姐也上去看了看，非常感谢。那这位听众呢捐了我们一个 RV 啊，这他自己呢也很新的车，但是呢就不用了。那也呢欢迎其他的一些开公司的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捐给我们哈，就可以作为公司的这样的抵税。这是我们开始呢昨天周末碰到我们这些听众的时候呢碰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在询问我们的旅游的项目。在这儿呢高姐一起呢向大家给介绍一下希望之声呢为什么现在开始做这个旅游了。我说句实在话，旅游的行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在我们华人的市场，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湾区尤其华人多的地方哈，有很多家的旅游公司，后来为什么都不见了呢？是因为呢中共的资金啊，大陆的资金涌过来了，那这种涌过来之后呢，他们就收购了一家旅游公司，就把东岸和西岸的这种华人的旅游全部给击垮了。因为呢他们可以用这种非常低的这种价格给你报一个很低很低的价格，这样的话呢你就旅游其实就做一个差价嘛，做一个服务嘛，那报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低，你那他怎么赚钱呢？那当然他有他赚钱的一些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在湾区的旅游啊，这个竞争者是越来越少了，也就选择呢也没有那么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希望之声现在做这个旅游呢？在中美之间的大的环境变化之后啊，很多朋友愿意呢跟理念比较相同的人一起出去旅游，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的环境。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愿意呢去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服务，我们不想做那种大碗茶的旅游，我们不想做那种呢把价格打得低低的，然后呢出去之后呢这也交钱那也交钱，或者呢出去之后呢把大家送到一个购物的地方啊，那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纯纯净净的跟一些道德三观一致的朋友们，大家呢一起呢去看这个世界，谈得开心玩得开心，这是我们的理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做这样的旅游项目。我们现在呢比较成熟的线路呢在台湾和日本，我们发出去的团回来呢你们都听到了哈，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接到了来自于纽约等世界各地的，我参加我们的团呢有澳洲的，有新加坡的，等等，还有这个德国的，纽约东部的，这都不用说，加拿大的啊，到处都有，还有香港的，还有大陆要来的，我们都拒绝了，大陆就算了吧，我们就别参加我们的团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呢为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提供这样的一个三观理念一致的愿意做精品小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公司哈，旅游的项目。马上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个德国的一条线路。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我们精挑细选的呢？就是我们要在当地呢找到好的合作旅游公司，同时呢我们有好的导游，我们呢像在日本是我们的主持人果子亲自带队的哈，那在台湾呢也是逐渐我们会有这样的我们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呢一起去。5月21号呢将是离着最近的一个团，日本团将马上出发了。5月、6月、7月，7月现在团已经不少人都报名了，因为正好赶上暑假的时候。所以如果您对我们的旅游呢感兴趣，请拨打我们的旅游热线服务电话，就是我们有社区服务哈，855-955-5227，哎呀终于想起来了。855-955-5227，这是我们的旅游电话。我们也开展我们的社区服务啊，比如您呢也不知道要找谁，您有一些需求，比如说你想找一些会计师，你想找，哎，我家地板我想换个地板，我想找专门换地板的师傅，你说我想做一个项目，我想找一个 designer 画图哈，architecture 或者是你想找一个打扫卫生啊，这样的一些，你就想找一个或做一些家政的事情或者照顾老人的，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服务电话855-955-5227哈，855-955-5227。我们现在手上呢有不少这种水管工人呐 啊等等的，包括修空调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信得过的技术过关的这样的人，那我们会给他介绍给您啦。如果呢您自己啊有这样的需求又不知道找谁，那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我们未来呢会把这部分的业务呢也开展起来。本来呢广播嘛就是要给大家做服务的嘛，那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啊，855-955-5227。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开场白，那接下来就要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了。今天的市场啊还在沐浴在周五非农就业报告的余晖当中啊，大家整个的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呢非常的冷却的很快，所以呢大家对降息的预期值呢又开始升高了。下一个经济数据呢将是在下周哈，关于月通胀报告呢将会出炉，所以本周之内呢估计这个 这种气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周一呢基本上延续了周五的涨势，像道琼斯指数哈，三大几大指数全部都是涨的。本周之内呢基本上对市场带来影响的都集中在公司的收益上了。第一季度收益呢也是最后的一个大周期，本周之内的大概在标普500指数当中有51家的公司将发布呢业绩报告。所以呢收益方面的这样的关注可能会支撑市场。那如果公司超出了预期，通常呢这是一种表现了，然后呢他们也会提供一个乐观的指引。到目前为止二季度的估值哈基本上都是比较上升的，乐观的这种前瞻也给市场带来了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今天的道琼斯是上涨了176.59点，涨幅 0.46%, 收报38,852.2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2.95点，涨幅 1.03%, 收报5180.71点。纳斯达克上涨了192.92点，涨幅 1.19%, 收报16349.25。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104.26点，涨幅 2.21%, 收报4820.45。大家能感受到啊一片乐观情绪啊，买气蛮旺的。道琼呢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了。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呢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像标普500当中几乎所有类股都是收红的，能源股呢也成为领涨的板块之一。像部分还有美国天然气期货呢都已经触及了14周的高点啊。美光呢今天也领涨了费半指数。所以我们看到呢像这种几大天王啊，苹果哎。苹果收跌了，苹果溢价收跌，苹果跌了 0.91%， Meta 涨 3.04%， 涨幅非常大， Alphabet 涨 0.51%， 亚马逊涨 1.34%， 微软涨 1.69%。 道琼呢今天是涨多跌少，迪士尼涨 2.47%， IBM 涨 1.75%， 微软涨 1.69%， CAT 呢涨 1.59%， Visa 涨 1.56%， 美国运通涨 1.54%， 安进哈跌 3.79%。 费半呢刚才讲了美光领涨，美光今天大涨了 4.73%， NVIDIA 今天涨了将近 4% 啊 3.77%，AMD 涨了 3.44%, 哇今天真是，应用材料涨 2.34%, 德仪涨 1.54%, 高通涨 1.24%, 台积电 ADR 涨 0.9%, Intel 涨 0.63%, 哇今天真的是涨声一片哈。所有的呢就是在周五公布的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就业的岗位大幅的少于预期，失业率呢开始上升，薪酬的增长也放缓，所以呢这些就对经济过热的这个担忧啊开始下降了。然后呢大家重新又盼了，盼起来联储呢可能在今年早些时候又开始降息，这就是目前的整个市场的情绪。鲍威尔呢在上周呢基本上还是给大家了一个信心，绝对不会降息，所以呢这也加强了大家呢对联储今天哈他只要么没动作，要么只有可能单向的动作，就是降息的这种压住。所以呢今天开始包括从上周五开始陆陆续续呢就有不少的美联储官员的讲话，这也将是呢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来搜索更多的美联储未来行动的线索。像今天呢李士满的联储的行长Tom Barkin 哈，还有纽约联储行的行长 Williams， 他们今天呢都做了讲话。Barkin 呢就在周一的讲话当中说呀，他说他预计呢高利率将会使经济啊进一步的放缓，并且呢会让通胀率降到2%，这一美联储的目标。Barkin 呢一直他是属于鸽派的一个代表，那你看他的这个预测啊都是比较乐观的，他是今天拥有投票权的这样的 Fed 的 member， 他说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呢，让美联储有时间再接着等，确信呢通胀持续走低，然后呢再降息。他说呀，持续的住房和服务业的通胀可能会让价格保持在高位啊，就跟今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基本上吧，现在呢市场上哈重新呢是预计啊压住呢是今年两次降息啊25个基点的这样的预期，两次啊降25个基点，每次呢就是25个基点吧。那像一些分析师，像富国银行的分析师呢，他们就说啊，非农就业数据呢就显示就业市场仍然是吃紧的，但呢肯定不像过去这一两年那么的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进一步的支持通胀放缓的这种预期，只是呢这种降低这种改善呀、是渐进式的。也有呢分析师哈，他们就会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你说呀是软着陆还为时过早，因为呢美联储目前的政策高利率仍然是在一个限制性的水平，但是呢在周五的就业报告呢为这个目标呢又清扫了一些道路啊，离着软着陆呢似乎更加近了。花旗的经济学家呢最近呢他们分析呢说美国的经济啊正在走向硬着陆，美联储降息也不足以拯救美国的经济啊，永远都是两边的看法。现在呢在美国当中啊，我说了本周之内呢是关注除了这些联储官员的讲话，那就是公司报的业绩咯。八月已经现在超过80%的美股的企业已经公布了业绩，第一季的财报啊将接近尾声。在公布的这些企业当中呢 ,77% 的公司的业绩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第一季度的盈利平均的涨幅为 5%。FiSide 的数据显示，本来啊大家认为呢这个公司的利润增长呢预期只是 3.4%， 所以呢现在为止是增幅 5%， 等于说第一季度的美股的财报呢对投资者来说都是好于预期。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哈，就是公司的盈利呢其实是放慢的，但是呢对于股市来讲它不看你真正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主要看你跟预期比，你在预期在我意料之中，我是可控的或者是我可预料的，那对市场来讲呢它不出乎意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前瞻，如果前瞻都比较乐观的话呢，反倒呢是让市场的情绪并不会受到打击，相反呢我们看到了联储的政策大的方向没有明显的变动的时候呢，市场的买气呢仍然旺啊，这就是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情绪。本周二啊，道琼斯的成分股的迪士尼，周三的 Uber 哈，他们都要去报告这种，这都属于大公司了，那他们都会报告他们的业绩。所以呢像巴克莱的一些分析师哈，在周五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在利润率提高的帮助之下，第一季度的盈利表现有所反弹。虽然业绩呢不及预期者的股票受到了市场的惩罚，但是整体盈利呢保持着韧性，所以呢限制了股市下行的空间。在周六的时候我被大家预告过哈，巴菲特他的Berkshire Hathaway 哈，他们那个公司呢是股东大会，他的第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呀增长了40%啊，太牛了啊！这么大公司，它本来都是这种非高科技公司当中过$10,000,000,000的这样的公司，所以它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投资公司啊，增幅40%太吓人了。所以摩根史丹利的一些策略师呢就也在认为，他说呀，美国关键的经济数据发出了喜忧参半的信息，随之而来的这种市场的波动意味着投资者应该增持基本消费品等防御型股票。我一会儿呢会给大家今天有一个内容，就要介绍巴菲特在周六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的现金创了历史的记录，但是他不会再投股票啊，这是一个讯息，他不投股票。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的去讲啊。下周呢将公布4月份的通胀数据哈，那这个呢就会大家再去关注了，美国的经济呢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呢基本上 新的就业数据呢，大家压住，美联储最早啊会在九月份开始降息。还有呢，就大空头 Michael Wilson 啊，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团队，他们的报告当中说，对美国经济来讲，软着陆或者所谓的不着陆都是可能的。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之下，市场的定价和股票之间的领先地位受到潜在结果的影响时，必须采取一种有效的投资方式。到底不确定啊，不确定，他们认为还是不确定啊，这是比较保守的了。今天呢，美国的 WTI 周一呢是收高了 0.5%， 为什么呢？中东局势。其实今天的这个反弹呢，挽回了上周比较大的这种跌幅。纽约交易所六月交割的 WTI 的期货价格涨了3.7毛，涨幅超过 0.47%， 每桶报78.48块。在上一周的时候 ，WTI 原油跌幅超过 6%。上周呢，本来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吧，他们之间呢是趋于稳定吧，没有闹得比较厉害。但是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周一早晨的时候，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的平民撤离加沙南部的城市拉法，所以这个消息呢，直接就造成的油价开始跳涨。大约有10万巴勒斯坦人呢是冒雨呢就开始转移往北部和西部地区，所以呢，中东的紧张局势呢再一次的加剧。那外界呢通常是认为哈，他一旦是撤离平民的时候呢，这就是要开始对拉法进攻的一个信号。但是呢，随即哈马斯就宣布接受斡旋方的停火方案。于是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原油盘中啊又闪跌啊，一下跳涨，一下又跳跌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以色列呢决定，他们是决定继续对拉法采取军事行动，说呢，哈马斯同意的方案远远没有满足乙方的要求，但是呢，他们会继续派代表团耗尽啊这种所有的可能性啊，就那我们一边呢是进行我们的驱逐行动，一边呢还进行谈判，这是目前的局势。这是我们看到的中东的情况。那现在今天的关于中东的这部分，美国大学这边已经闹了快两周了。今天哥大呢再次宣布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之前呢在加州加大他们都已经取消了，那现在呢哥伦比亚 大学也不得不取消。我们也看到呢，现在在美国大学当中，这种支持巴勒斯坦的反犹的吧，这种声音呢确实是让大家非常出乎意料之外。也越来越多的消息呢看到了，在大学里边遭到警方逮捕的呢，绝大部分都不是在校学生啊，都是校外的一些组织。同时呢，背后的这些组织的支持这些节目的一些组织呢也被曝光出来，又没有逃出哈索罗斯啊，索罗斯又是背后的一个，他的这个机构呢又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哈。这是呢我们看到的美国校园的这个情况。那基本上美国校园的这个呢，现在开始呢已经走向了一个比较平静了哈，基本上大家看到了采取的这种方式呢都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及时。现在呢，包括常春藤大学，今天我看哈，今天是现在不少公司都已经是宣布，还有常春藤大学，他们都已经宣布啊，他们不再接受。我看哈，今天 MIT 今天宣布的，不再接受呢那种LGBTQ 啊，就那种激进的政治理念的学生入校啊，这是。终于这些左校给被左风给闹够了。美国的高校是非常非常左的啊，他们都被闹够了。这个呢是一个现象。还有呢，就是这些常春藤大学呢基本上都是从他们这里面开始闹的，这种反犹啊，或者是支持巴勒斯坦呐、所以更多的家长呢都在思考啊，就好像你买名牌包一样，你这个常春藤大学到底值不值得我到你这去上学。这也是呢现在目前的美国的家长和社会反思的。这一次美国大学校园的这种 学生的这种罢课呀，要求不考试啊等等的这些要求呢，让美国的社会公司都开始进一步的进行反思了。这中间呢还看到呢，抓捕的一些学生当中有中国大陆人大啊，人民大学派过来的研究生，中国共产党员也都曝光出来，也都人肉搜索出来。我相信呢，这些人都会被 FBI 所盯上。他们在美国这么闹，他们从来不在中国政府那么去闹，那这些人是不是带着任务出来的啊？这些呢都是在外界都在去观察分析的一个焦点。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能源方面哈，从以色列的问题呢，我一起呢给大家讲一讲现在的事情的进展情况。今天的现货黄金涨 0.97%， 报 2323.97， 也是哈，就是跟着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紧张呢，黄金也是跟着再去涨哈，黄金期货呢涨 1.05%， 每盎司报2332.8。白银的期货涨 3.72%， 铜呢大宗商品继续涨 1.15%， 这是黄金。今天比特币期货呢涨超 1.7%， 现在上探呢6.64万美元哈。我现在看到呢有一些分析呢，他们认为比特币啊反弹可能看到呢奔呢83500啊，他们从曲线的这种分析的话，可能呢认为在七月份会再次创下新高，因为呢就是在上周已经跌到6万块钱以下了哈，那么再一次重新测试6万，现在是6.4万嘛哈，这一次反弹的话呢一般持续最少是2天啊等等的啊，他们会不断的收复失地啊，反正就是等等等吧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比特币的情况。这是今天市场整体的方方面面的高杰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我接下来呢会用时间两部分，一个是巴菲特的，一个呢是有几个美国的政策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蛮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次贷危机对不对，好了，现在呢房地美他们又要搞二级这个贷款，其实就是次贷了。针对谁呢？针对现在房屋 owner。那他到底什么人可以贷呢？我一会儿要把这个给大家分析一下。还有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 opinion 哈，写的很有意思，题目呢就是 Biden is coming for your conditioner， 就拜登冲着你们家空调来了。那这两个我会先给大家呢做一下介绍，他干嘛冲咱家空调来了，他一惦记着啥，咱们就得要多花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有位王女士哈，有问题呢想问高杰。王女士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
哎，高杰你好。
你好。
哎，你介绍了一下，说他有一个那个很高档的一些专家的那个讲座嘛，他好像他们你们在介绍他的情况的时候说，这个 RMD 就是说，年龄超过了73岁以后，你那个退休金啊401K那个或者什么 IRA 的钱必须得要取出一部分来。但是他说呢，如果85岁以前有20万的那个以内呢，可以先不用取。这个消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你给和你说证实一下好吗？
好的，听到您的问题了。高杰呢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敢稀里糊涂的回答您。我答应您呢去再问一下专家，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回答您好吗？
好，谢谢您，谢谢。
好的，谢谢王女士听我们的节目。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然后呢我会请专家呢来专门给大家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当天星期六当天的这个讲座确实是有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现在他们那个专家呢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很多别的专家解释不清楚的他们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我呢再跟他 confirm 一下哈，您这是怎么个说法哈。好的，那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好，那这是刚才我们的听众王女士哈，谢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现在呢，房利美呀、和房地美呀，他们又要去搞这个第二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个专栏文章当中呢，就在讲哈，他们其实要做这个第二次抵押贷款是什么呢？就事实上的消费者的贷款。那么现在啊，是纳税人已经支持着他们现在的7.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哦。那么他现在干嘛呢？他又要去，因为利率比较高，减缓了呢住房市场的这种交易嘛，并且呢，在疫情之后的这种 reopen 之后呢，减少了现金支出的这种再融资。那么这也影响了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和房利美啊、房地美啊他们的业务。他们是干嘛呢？是由政府赞助的。为什么这么讲？大家知道，为了在2008年之后呢别倒，所以政府注资去把他们救了起来，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担保房屋贷款的政府赞助的这种企业。与此同时呢，美国人为购买汽车还有其他物品，还要支付更多的借款的费用，对吧？因为你利息高了嘛。现在呢，他们呢，就是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呀，就为他们去解释哈，他们呢现在又要去第二次抵押，允许房屋你的 owner 再动用房屋的权益。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不用去动你第一次啊的 first loan 你的自住房的这个贷款，但是呢你可以进行第二次融资。对于呢联邦住房金融局呢，他解释，他说只有较小的第二次的抵押贷款会受到当前利率的影响，而第一抵押贷款的原始条款呢会保持不变。在疫情期间购买房屋或进行再融资的房主不必放弃他们的超低利率来动用你房子啊，再重新进行抵押贷款的这种方式。他呢举了个例子，他比如说呢，你原来啊原始贷款是15万美元，当前呢还剩下12美元没有偿还。他们计算之后呢，你要通过借款的3万的这个二级抵押呢，再进行贷款的话，每个月呢，他说可以节省136.7块，总利息可以节省11279.7块哈，这是他们举这么个例子。那第二个，通常呢就是第二抵押贷款的利率呢比消费者贷款低。现在咱们消费者贷款你知道多少吗？ credit card 那个都已经过了20%了嘛，所以呢你要用你的房子抵押的话，它肯定比那个低。那么借款人呢可以你可以用这个钱干嘛呢？买汽车呀，个人消费呀，个人贷款的合并来呢作为较低啊，就把构成一个第二个 second loan。 那为什么它这个会那么低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就是说房地美担保这个第二抵押贷款的话，他们在压住美联储哈，会进一步降低它的利率嘛，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活了，因为房地产这个业务现在没有了，谁也不做 refinance， 买房子也没有，那怎么办呢？来吧，你们再到我这来贷款吧。那消费者啊，至少呢在房价飙升之前已经购买房子了并拿到了低利率的这些幸运者们，他们呢将会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啥？房价也在涨，你的房子有剩余这个 equity 了，你把这 equity 去抵押，开始 out 出来，对吧？或者是重新做这个抵押贷款。美国银行的一个研究团队呢说，如果房地美呢去做的话呢，房主啊大概啊你要能从这里边提供多少呢？1.8万亿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啊，这个呢比5120亿美元的没有偿还的the second loan 还有呢房屋准备的贷款呢要高出3倍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然后通过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这些呢由政府赞助的企业呢，它就会鼓励更多的放贷机构来提供第二抵押款。那么谁合适谁不合适呢？最大的输家是谁？大家想一想，最大的输家是谁？纳税人一定会有受益的那部分，但是最大的输家一定是纳税人。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房屋下跌怎么办？拥有一些第二抵押贷款的房主如果违约的话怎么办？ 所以呢，资产的净值的缓冲呢，它有助于减少这种违约，所以这也是目前房地产抵押利率保持在接近历史低位的原因之一。资产净值的这种减少将使违约和房产被收回的可能性更大。目前房价是没跌的了，所以你现在呢去拿你的净资产贷款，那当然可以了。如果你是消费贷款的话，反正我相信已经买了自住房的人还要去消费贷款的比例有多大，我觉得应该不大，最起码在我们华人当中应该是不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刺激抵押贷款模式是向已经拥有住房的自住人的这个 owner 借贷，其中 70% 是再融资，那他他们在自己的住房当中已经有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权益，那么这些抵押贷款呢让他们再陷入借贷的这个循环。在这个文章当中他没有说，但是呢现在这个 public hearing 已经开始贴出来了，60天之内哈，你如果没有什么反对计划，那么房地美就可以自动的采取这样的计划了，没有任何的一个机构能够去否决它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房地美和房利美啊，他们的主要的使命呢是让住房更加负担得起，适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能买得起房子。房地美的它这个第二抵押贷款计划呢，它不是干这个用的，它呢会帮助哪些人会受益呢？拥有住房了并且呢在房子上涨当中啊已经获得巨大收益的有 equity 的人。所以呢这部分哈，我给大家讲出来哈，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问题，有几个面向。一个呢，这个 FHFA 哈，他们在进行一种呢提高消费者支出，还有呢别忘了今年是干嘛，选举年啊，所以被呢一些人解读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他呢是通过让纳税人在过去不到一代的人时间呢已经让政府去救助了他们数十亿美元啊，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纳税人已经替他买单了之后呢，他们又开始折腾哈，又开始折腾，而这个折腾的这个数额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次贷。那么这个额度刚才我说了它比三倍之多，比现有的这种二级贷款的市场要大三倍之多。那么这个一旦出问题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导致风险呢？所以呢这篇的文章呢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提醒，第一纳税人，第二个呢它可能是政治的活动，第三个呢谁能受益，那就要看它的利率是多少了，对吧？对于能够精打细算的人，他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能够掌控的，那如果他的利率不高，我有一个很好的 return，我也会愿意去做，你给我现在3.几的利息，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做 cash out 出来，但是我一定会找一个回报率在5%以上的，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 business 我就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计算的问题，对吧？你得计算这个问题。所以到底美国人有多少人会拿自己的房子在做消费性的贷款，还是呢拿这个在进行投资，他一定会有精明的人在这里边去用。所以说白了吧，你有智慧的人，懂得杠杆原理的人，你就研究他的政策，然后呢你永远会占到上风。我们的华人都很聪明，我相信在利率去年在2022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cash out出来了，对不对？cash out出来太低了，2.3%的利息拿出来放到那儿等着下一次机会，对不对？那么现在啊，你要不要去做这个二级贷款？所以我看到的呢就是我几个方面都给大家讲了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拜登要来拿你空调了是咋回事呢？哎呀，那个因为他那个环保局什么的他又有新的规定了，我就把概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疫情之前，在我们加州都是这样，你去更换一个空调的话大概$8,000啊，有的时候还有的6,000多美金8,000多美金，现在在加州更换一个空调都得12,000了啊，我们加州本来就贵，在别的州呢现在还都在10,000以下，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能源部在2023年1月啊，他们颁布了新的住宅系统效率标准，需要呢重大的重新设计。 那么一下子呢，它这种它效率嘛，它所谓的节能嘛，它就会把空调安装呢提高$1,000到$1,500啊，就把成本去提高了。他说呢，当官的呢就在说啊，能源部的官员说啊，他会给 owner 呢带来净利益啊，但是呢，消费者能不能在长期的你节约的那点电费呀等等的，或者是那个煤气呀，就能够收回我们投在这个空调上面的这个费用呢？没人计算哈，但他们就代表我们就说了啊，会给你们省钱。还有呢，美国环境保护局，刚才是能源局啊，这是环境保护局，在2025年还有一项呢要生效的。他们呢就是说那个你制冷嘛，它那里边有那个环保那个冷媒啊，就是类似于以前叫氟利昂，现在不是氟利昂了啊，就是那种冷媒。他们呢环保局的绿色标准呢要求唯一就符合环保局的标准的唯一的那个冷媒啊，那个空调啊 ,conditioner,又被标个标签说轻度易燃，所以你要安装这种呢，你家里还要担心易燃吗？尤其咱们加州，你说它在个大太阳底下，你还可能出现安全的问题。还有呢，那成本问题就不用说了，因为呢，它要求在这个易燃冷媒操作设备当中必须安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必须检测这个冷媒是不是泄漏了，然后呢，一旦泄漏呢，还得去close 啊，去 turn off 关闭系统。好了，这个成本又要上去了。那么制造商呢，在他们就估计要符合这个标准的设备的价格，至少要比现在的价格又增加10%，所以呢，每一个的成本就上升了数百美元。那卖到我们这呢，那就更得加出来了，对不对？还有呢，你不光是设备制造，你转换到易燃系统，然后就是那个刚才我说的这套东西，还需要额外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还有额外的安装步骤。那得了，那又增加了安装和维修的人工成本。所以呢，这些能源局、环保局啊，他们开始在盯这些破事儿哈，然后。天天在那没事在那整些乱七八糟的法律，然后怎么办呢？他们说一句话，他们这个当官的没事就整出这么些东西，为了那些理念，然后呢怎么办呢？每个人花钱去吧，啊，每个人都花钱，然后呢，这物美价廉的空调简直就是敌人啊！以前连牛都不可以放屁了，所以呢，现在你的空调也被拜登他们的这个团队给盯上了。哎呦我的娘啊，所以我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得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巴菲特的了，明天慢慢讲哈。巴菲特的这个这一周之内我都会给大家讲一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呢，就是你看哈，这些法律啊就搞这些事情啊。旧金山呢有一个巧克力店哈，它特别有意思，它把我们的州啊叫做Nancy, 就是叫做保姆州啊。什么叫保姆州？就是所有的事儿啊，这官员都替我们想了，而且都立法保护我们加州的人民。他这个巧克力呢，他就贴出来一个警告，他说我们用作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豆可能会使您接触到镉啊，那重金属镉。这个呢已经被加州认定为可能导致出生缺陷或者其他生殖危害的物质啊。然后他下面的警告呢说，这个是因为加州有一个65号提案警告呢，是从1986年的一项州级的公投，旨在保护清洁饮用水。然后呢，这个提案呢就变成了强迫企业从海藻啊，那海菜到服装，一切产品上都要贴上健康警讯。那这个健康警讯呢，你要不贴，你就会面临集体诉讼。然后呢，你就得被迫得厂家都得去贴。那么这个产品上列出了啊，咱们加州列出了几百种危险化学物质之一啊，那个微量哈，你到底有多少啊？你得检测，你得去贴上。然后呢，这家巧克力棒哈，他们就贴了这个标签。然后呢，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他在下面一个更小的那个字当中说，镉是土壤中一种天然成分，许多植物在吸收营养时也会吸收它，这就是它进入了我们可可豆的方式。根据 CDC 的说法，镉通常在蔬菜当中发现，并且呢，像菠菜这样的叶菜浓度相对会高。法律不允许我们多说我们的产品中微量镉如何影响您的健康，但如果您想减少对镉的污染啊，就对镉的暴露，您可能需要考虑减少摄入叶菜类啊，类似于菠菜的这样的数量。大家听懂了没有？旧金山的巧克力店，这是 旧金山是什么城市？这是左派的环保主义者所待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支持的。现在连他们都开始嘲讽这些法律，所以我们巧克力呢没关系，你别吃菜了，你干脆蔬菜你也别吃了，蔬菜呢直接吸收。我们巧克力都经过多少个工序了哈，挺好玩的。所以在这种政府和加州啊等等的这种监管和税收负担下挣扎的这些企业，不得不被迫的呢去做出很多的动作，然后呢他们在小小的反抗，去讽刺政府的这些事情太多了，美国的这些法律太多了，你干啥你都不知道，一下子你就违法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拿票的您，您想支持拜登政府，拜登今天他去游说投票的时候，他跟他们直接讲，你们选我你们会增加税收，他直接就说出来了，说的全真话，也不知道他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他真说出来了。所以呢，希望你的税越来越高的呢继续投拜登政府，不想加这么多税的啊，不想听这么些荒唐的管理，把我们弄得跟傻子似的，他们弄成我们所有的都像保姆一样，最后呢我们受害的还是我们 taxpayer 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我们就要去想一想今年的大选你到底要选谁，好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用一点时间呢，赶快快看几只个股哈。Max 你好，请先帮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啊。那比特币刚才呢，他们说，哎呀，接下来可能会反弹呐、啊，然后会涨到80,000多呀。从技术曲线上，您怎么看？
何必啊？对。嗯，比特币63,686，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涨，但是一个月内它总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了。对，我们看是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它也是看涨。
嗯。能看到下一个这个阻力点在哪里吗？
它就是看涨了，所以它没有说阻力点啊。但是如果你讲短期内的话，那可能我们讲70,000亿吧。
嗯，
如果在一个月内啊，短期内。
我看有分析师说呢，在7月份可以达到83,000，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个都是猜测嘛，大家。大家都在猜测。
是。
达到可能达不到。
嗯哼，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继续看哈，我看一下比特币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NVIDIA 呢，现在有分析师说呢它可能涨到头了，然后呢这些分析师呢推荐了其他的 AI 公司。我们首先看一下 NVIDIA， 它今天呢大涨了将近4%。那接下来呢这些分析师他们推荐哪些 AI 公司呢？一个是百度，一个是 SoundHold AI， 还有呢 UiPath啊，这几只我们都请您呢给我们来分别看一看。百度呢他们预计呢会涨60%， SoundHold AI 呢涨50%， UiPath 呢可能会涨40%。
现在先看什么？
英伟达
NVIDIA 921.4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 ，NVIDIA 都是看涨。
嗯哼，百度呢？
百度。
所以您看，没有说什么英伟达涨到头之说哈，还是看涨是吧？
看涨啊，头大家都是猜测完的。它整体来说都是看涨，能够涨到哪里，大家都在猜测吧。
嗯。
百度，我这里是看是香港的，它是哪里？纳斯达克上市啊？
对。
BIDU。BIBU OK。
嗯，它的 ADR。
113.33美元了。
113.33，Yes， 今天跌了0.07呀。
那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 OK， 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没有走出跌势，可是我们看更长期其实它是 一年以上五年内都是看跌的。
嗯 ，Sound Hold AI SOUN
SOUN，
嗯，
啊，5.21美元哦，
嗯，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可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五年内，我看啊，2022年4月29日到现在的数据啊。我们看从2022年4月29日啊，它是6.5块，它最高是上到13块，然后就跌到差不多1块左右啊，在2022年，所以就在13，在10美元以下吧，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所以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从2022年4月29日的数据到现在，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长期。
好。我们用时间来验证哈 ，Max 跟他看的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市场，谁准谁不准，用时间很容易去验证。好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些个股的情况，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